就让我们渴慕你，使得我们要遇见你。圣灵要把我们带到那至圣所，我们带到那隐秘处。圣灵要把我们带上那至高处，好像那个风那个气把老鹰带到那至高处一样。我在那你的面前是何等的平静安稳，在你的面前，在那个与你面对面的环境当中，好像是何等的轻声。哦，好像是那个风或是一朵云把我们托住了，我们不需要挣扎往上，因为你会把我们带到那更高的那层的里面。我们只要放手，只要放下。哦，我们相信你会把我们带到永恒的里面。虽然那个门是窄的，那条路是窄的，但主啊，你说你就是那条路，所以我们不再选择自己的路，我们也不靠自己的力量来走这条路，因为你是真理的路，也是生命的路。主啊，再次继续引领我们，哦，让我们摸着你的灵的时候，或我们的灵被你的灵摸着的时候，就我们就知道什么叫放下，就知道在主面前叫做平静安稳，知道在你的面前一无挂虑，以至于在那个时候，主啊，对我们说话，因为我们渴慕你的意念成为我们的意念，向我们显现，因为我们渴慕对你那个尊荣，不再是我们所想到的，乃是我们亲自可看到的，带领我们，让我们进到那至高处，就是你在那里，把我带到那远远的地方，虽然可能那个地方没人去过，但主啊，我们知道那就是那条路，因为你在那里。好像诗人说的，我们要往东，你早就在那里，我们要决定去那里，我们以为可以躲开你，但你早就在那里。主啊，我们敬拜你。哦，主啊，每一次遇见你，我们的心就好像那个断过奶的婴孩，我们就沉醉，我们就在享受，我们就浸泡在你的同在里。哦，主啊，我们要得着你。哦，主啊，因为我们需要你，我们得着你，我们需要你，因为你可以大大的充满我们，你可以从上一次的浇灌，浇灌到我们里面那个活水的江河，在我们里面不仅成型，要在里面涌出来。我们就知道我们在你的里面，你也在我们的里面。哦，是的，那活水，我们哪里有活水？我们这个人怎么能够造出活水？因为你充满了我们。哦，因为你充满我们。主啊，你答应为你充满我们，你要大大的充满我们。哦，你要让那个活水不仅填满，你要那个活水涌出来，而且可以涌到永生。是的，你来不仅叫我们得生命，而且要得到一个更丰盛的生命。我们谢谢主，你已经恩待我们，但我们求的是，我们等候的是，我们渴慕是那更丰盛，那更丰盛。甚至我们大胆的向你求，主，我们要得到你的生命，我们要得到你的生命，要我们相信，要我们深知到这是父神为我们预备这救恩的目的， 就是我们向你。因此主啊，我们也大向你求，主啊，让我们得着你。我们没有得着你，怎么能够向你呢？因此我们也大大向圣灵来求，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更多的得着主耶稣基督，让我们有能力得着主耶稣基督，让我们有能力活出主的样式来，让我们有能力被主你完全的得着，完全的充满。谢主每天清晨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没有别的就学习放下，没有别的就学习什么叫做破碎，什么叫交托，什么叫仰望，什么叫等候。因为这些只代表我们对你的渴慕，我们不渴慕别的，只渴慕你自己。我们不渴慕别的，我们只渴慕更多的有你。主啊，甚至因着我们渴慕你更多有你，我们也跟世人说，我们你必兴旺，因为我们定义我们必定衰微。得着我们，得着我们，得着我们，更多更多更多，浇灌浇灌浇灌，充满充满充满，涌出来。哦，从我们身上，不仅是浇灌充满我们的身上，圣灵也从上涌出来，好像我们不仅知道这个恩典不仅够我们用，这恩典丰富到一个程度，是可以叫我们四周因着靠近我们，他们也能够得到圣灵里的工作，他们也可以得到福音的好处。哦，圣灵，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你每天都在，你每个时候都在，你都在。有时候我们不觉得好像感觉到，但你在运行。有时候我们没有看见，但我们知道你在运行，因为我们的灵里面知道你在，我们的灵知道你在运行。哦，主啊，当我们这个人破碎，灵就会出来；当我们这个人放下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念、我们的感觉放下的时候，灵就让我们知道，神啊，你在。神是个灵，敬拜他的人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圣灵，更多得着我们，掌管我们，好像我们在灵里面与我们的神、与我们的主相交，以至于我们这个人全然被更新。哦，主啊，我们不再受这世界影响，因为我们的灵动的时候，但我们的魂是停止的。哦，但我们的思想意念，主啊，我们的那个感觉，我们是放下的，不是没有，但是我们让它在圣灵的掌管里面，没有别的，好像我们的灵能够不受到障碍，不受到难阻，不受到缠累。我们在灵里面与我们的神相交，因为神是个灵，拜他的要用心灵诚实来敬拜。圣灵要帮助我们，好叫我们进到那诚实、那真实，主啊，在基督里面那个敬拜。恩待我们，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是我们的渴慕。主啊，我们也相信这是我们的你在我们上的心意，把我们带到你的心的里面，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OK， 我们看提摩太后书第四章。 我们从第九节看到第十五节，到一直到末了，后面这个分段不是难分段，就每个人有不同的分段，每个解经家不还是照中文这样来分段来分段因为基本上怎么分段不是一个很大的分别。那不过读到第十节到这个第九节到第十五节的时候虽然是讲很多的人，不过如果你把这个人一个个去稍微更多的思想更多的了解，起码在我在思想的时候，好像过去这几十年来在这个属灵的路上好像差不多也碰到这样的人，有些跟着你，有些跟一半，有些甚至他自己就可以独当一面，但在整个过程里面有些的因为发现跟你一段子以后得不到他们要的东西，反而可能不仅是弃绝你，可能是与你为难的，我不能用敌对这个字，不好与你为难的。但这为难不见得就是要欺负你，不与你为难基本上他开始做的会跟你做的不一样，用这句话说，你不帮助我做吗，我自己就来。不问题在这里，因为那个人或那些人会说我跟欧牧师很熟，我以前跟过欧牧师，所以人跑说欧牧师你做这种事情吗，我看你不会做这种事情，为什么那个人说跟你人他说跟你很久怎么做这种事情。我突然发现这是另外一种好像在跟你相对服侍这么多年，我突然发现不见得是很陌生甚至很多跟你很亲的人，你突然发现这个怎么会这样。不过现在发现我还是没有什么太精确的说为什么他会这样，我讲不出来，因为呢其实不是，我也不需要讲为什么他这样，因为常常说为什么他会这样，我说我也不要去问，因为那是神的事情。我只告诉你说这样他是为什么他会这样，他是这样又怎么样，因为人生就这样啊。你好意他一定认为你就是好意吗，不见得，主耶稣的好意谁能够跟他相比，他要万人得救不愿承认，你觉得他的好意都被接受吗，不一定。所以真的你读神的话语的时候，你会发现不只是一个很高深一个神学思想，或者一个很奥秘的这个叫做这个一个所谓的领受一个亮光你人就你领受那个亮光，我还是要告诉你，你要面对的是这个黑暗的世界，这个复杂的人群，你这个亮光只是亮光，我还是认为就是很好的亮光，就是你的信仰里面有个什么的领悟，一个特别的启示，当然是说你的信仰不能够落实在每天生活里面。坦白说这个信仰不是说不好，不是说不对，不过对你在走一条属灵道路来讲还是很有限，所以你越来越明白什么就是主耶稣，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不是三件事情，基本上是一件事情，它是道路，但是它的路跟所谓的宗教家所谓的哲学不一样在，因为它是生命的路，他跟你讲这条路是可以走得上去的。有些的所谓的跟你讲一个奥秘一个亮光球，你发现世界上只有他可以做，我做不来，我的生活这样子跟他差了十万八千里，怎么做得来。耶稣说不，这条路是生命，你只要走上去我会给你力量，我会给你力量走上去，而且这是真理的路。所以我常说真理在圣经特别是新约来讲有两个解释，真理一个本身就是观念，就是 doctrine 就是教义，就是道理，就是原则，另外真理不再是 what， 那个真理就是 who， 真理就是主耶稣基督，我是真理，我不仅告诉你怎么走，我陪着你来走，我带着你怎么走。所以后面一句话，世界上没一个人能够说人不借着我，没有一个人可以到父那里去， 每一个宗教家，每一个宗教领袖，每一个民间的，他没有说他是神，是我们把封成神。你起码讲呢，我们变成民间宗教最熟悉的关公好了，他没有说说人不接受，没到神那去。我要说是在这里，为我们的信仰这么宝贵，不仅他的整个思想是这么崇高，是这么的绝对，但他的思想也是这么的平易，这么近人，一说你可以走得上去。读诗篇的时候，常常的慎用这句话，他就眷顾，或者他的，其实这个字眼叫做他就蹲下来的意思。孩子跟爸爸，哇，没有错，他永远是很高，不过他靠近的时候，他是用蹲下来的，叫他蹲下来。当我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有一天当我的孩子小小，我跟他讲，他很生气，但他也气不来，因为我是他爸爸。哦，你就知道他里面苦的。我甚至说为我祷告，他爸不用，我说为什么？因为你是爸爸。一说你祷告就好，因为你是牧师，你祷告就好。我说你要我祷告，第一个你要饶恕我，第二个求神赦免我，啊，第三个恢复我，当然恢复了，讲不行。我突然发现一件事情，我就蹲下来，因为他哥哥好小，那时候小，对，我突然发现我们一样高。我跟他具体为我祷告，突然他祷起告来，我就开始明白一件事情，为什么神来靠近我们，没有人敢靠近神。这个原则，哪一个神偶像给我这个，给我，给我这个，我就给你这个，从来都是用积功德的关系来与神亲近。但神说，我不要你用功德，我不要你做任何事情，你只要来靠近我就好，只要一个渴慕的心来亲我就好。不过请问谁敢靠近神？如果那个人是谦卑的话，他怎么敢靠近神？所以就要那整个救恩呢，不只是说神有多大，所以有多好，所以有多丰富，其实最重要请那个字就来，来，烦劳苦担重担到这里来。问题是你肯不肯来？当然不说耶稣不来，耶稣他已经来到你的面前，或者已经靠你很近。不过最后耶稣说，我不能够勉强你，最后我总要给你一个机会，表明你是否愿意。所以你来，你帮助一个人到最后，他只要讲一句话，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心里相信，他口里要承认。用保罗的话说，你的口跟你的心离得不远。神啊，你好好远在天上，保罗说的不远不远，因为你的神呢，跟你的口跟你的心靠这么近。你的心说，哇，神好远好远在天上，保罗说没有，神跟你的心这么近，好像你的口跟你的心一样，你开口嘛，就差那个你不肯开口。那很明显的，你再讲怎么渴慕，你再讲怎么顺服，你再讲怎么所谓要交托，其实是自己还是有个拦阻在里面。我在思想，因为我这阵子讲一些的祷告，我说神的，你要帮助，这不代表说我们不要开口祷告，这不代表说我们不能够祷告，不代表说我们祷告都会错。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误会我的意思。不过意思是说，祷告是用心灵而诚实，不要想一些东西，为了对，为了在神面前讲得好，讲得对，我想不需要这个。我也相信，当你遇见神的时候，那个祷告会很长，因为停不下来。当然，这种祷告我比较建议是在私人祷告的时候，因为我们的聚会还是有秩序的。如果你有时间，我建议你，怪不得赵永基牧师，我跟他许，但我比他差十万八千里， 那他可以早上祷告四个钟头。我说你可以祷告这么久，遇见神的祷告是什么？因为神是没有时间的神。他也没有说哎，赶快等下上班了，等下要开车了，不祷告。所以保罗就讲这一个次序，所以我们讲更多前书提过这个。但是呢，你需要祷告，需要开口祷告，这不是我说的，这好多在这个时候，这个一些牧者了，所以在讲这句话，这不是我发明这句话，是好几个牧者，这西方的，师祷要长，公祷要短，不要弄太长，因为一长以后底下不会有人讲话。祷告千万在祷，不要诉苦，诉苦，私人去诉苦，不要公开，因为这会把人的灵那个信心会减弱。我们本来就很苦了，你再讲这个苦，我就更苦。讲到时候，祷告时候，不要教训人。跟着夫妻谈 ，OK， 好，你们彼此祷告。这个丈夫说：“我不要祷，我不要跟他一起祷。”为什么？因为他每次祷都骂我一顿了，教训我一顿了。我就跟这个姊妹说：“好了，你们现在和好了，所以祷告不可以教训他，不可以骂，只可以祝福他。祷告的时候不要给人家上个课，好像我们都不懂，只有你懂，这麻烦。我可以讲十几样，我觉得这几样留意的时候，我相信会帮助你更加的亲近神。”而且帮助你，特别帮助我。我们祷告的时候，因为没有别的动机，没有别的杂念，你的祷告会更加的纯正，更能够摸着神。坦白说，更能够让神来摸着你。神啊，我们都不讲话，我讲半天吧，神就说：“问题在你讲太多了，你讲到我都没时间讲。等到我讲的时候，说哦。”祷告会已经完，我要回家了，所以说我才开始要跟你讲。那另外一个，你祷告的时候，你的心并没有对着我，你的心是想那些事情，只是要我为你背书，要我解决的问题。因为你的祷告的时候，你的眼目还是在，你的心还是在这事情上。我祷告很留意。如果祷告，我突然想到别的东西，我跟你们谈过，想到我突然，比如说主导文好，我主导文不是背，我主导文变成我的话来祷告，但是我照那个原则，我突然祷告这个，我突然忘记，因为我想别的东西去，我就觉得停下来，我就重复的再用主导文来祷告，有时候我会搞四五遍，因为我说神啊，如果先给你祷告，我一定要专心。我不要中间插些什么东西，我不要说我转背主导文，或者我讲用这个祷告的时候还想到别的东西。你觉得这操练容易吗？我不知道你的经验，我五秒钟就想去，我祷告五秒钟就会想到买馒头去了。不操练你怎么会这进步呢？那今天人有很多的方法，哦，要这样这样祷告多少个钟头，真的，你祷告一个钟头的话，不是一分钟，是一个钟头。如果那59分钟都胡思乱想，那跟一分钟什么不一样？你进食，进食了半天了，在进食的三天，每三天都在想馒头，那跟不进食有什么不一样？那我知道这人做不来，所以心灵这个字也可以翻成圣灵，所以你需要被圣灵充满，你需要被圣灵长充满，这就。讲的最难听就叫控制，酒喝多了会控制一个人，所以圣灵充满用难听的话叫做控制，充满叫做他来掌管你，包括你的情绪，包括你的意志，包括你的感，这时候，所以我不是说这时候你需要，不是失去这个，是失意说不再用你的情绪啊，你的想法，你的意志来做主导，从某个角度你就破碎了，让圣灵来做主导，你的东西但交给神，你的意志交给神，你的想法交给神。单单那个操练 OK， 有空如果今天有机会祷告，你祷告，如果你发现祷告还不到一分钟、三秒钟、五秒钟、三十秒钟，你就开始想一些别的事情，你试看要不要做看，重新再开始祷告。你可以这样搞一天，你还没有把整个思想弄清楚，一下就跳过去，一下就跳过去。这为什么要过一个简单生活？为什么学习凡事都询问神？我不跟你讲过，以前我买个生菜都神啊，你要这个，这是叫天国文化。天国文化最简单，天国就神掌权，天国文化就是在你的神在你的生命里面，在你的生活里面掌权。天国文化不是说我是神，神啊我要什么赶快给我这个，如果神再不给啊，我对你这么好，我做这么多，我参加这么多特会，我六八班来这么多年，我讲了半天你都还不听，那不叫天国文化，那叫宗教行为。天国文化就是这样，天国文化到一个程度你不懂的，天国文化到一个程度你不愿意，起码从这肉体来你很不愿意接受。我天国文化说你不懂的，你肉体不愿意的，你已经到一个程度习惯了吗？习惯什么？习惯接受了。现在慢慢的包括我的同工啊，都慢慢能够了解什么叫做生命的操练，不是方法的操练。那你说好处什么？主耶稣说犯我为我的缘故舍去生命就必得生命，你的老我生命没有的时候会有一个另外一个生命在里面，那叫基督的生命在那里面。哦，那个生命不得了，那个生命不得了，我只是尝到一点点而已，那生命不得了。你看看那个人，那个人就开始哭了，你跟人讲句话，那个人开始发抖，哦，吓死你！这叫天国文化，神掌权，你才会有神的权柄；神掌权，你才会有圣灵的能力；神不掌权，你在喊，我在叫，你在拍桌子，我在拍地，不太管用。这个观念影响最大，就 Charles Finney。他看那个人，那人就开始哭，那个哭就开始悔改认罪。另外一个女工来看着他，你干什么？他就抬起来看看另外一个女工，这纺织厂是做那个纺纱的，他在纺，他在开中午开布道会，那厂长叫他去，他看另外女工，另外女工开始哭了。最后那个领班呢，就把他说怎么一回事啊？怎么全都哭了？那领班看他，他也哭了。这个领班跑去找那个厂长，不找那个也是厂长，是 owner， 也是这个厂的这个主人。怎么会这种事？现在还没到布道时间呢，要再找人去，那整个工厂停摆。这叫什么？叫复兴。所以 Charles Finney 在复兴史里面，他的影响最深远，因为那个复兴不是一个 copy。怎么做怎么做，复兴不是哎呀那个复兴要怎么祷告，要进食几天，要到，不是，复兴是生命被神摸着。我真的可以这样说，我们现在很喜欢用一套方式，我不是反对你祷告恒切祷告，然后常宣告耶利哥的祷告，我怎么会反对呢？不过如果你祷告了半天，昨天我们才跟一位我们的同工啊，也是很资深的。他讲到最后，牧师还是生命的问题，不是先知来讲几句话，哦，事情就解决了。因为先知来讲一些东西以后，大家都马上整个教会好像大有盼望，到最后问题没有发生。他的最大的问题就是说，那现在我怎么办？因为大家都认为照先知说事情要发生，现在。事情没有发生，一说还是往这个不好的结果发生了，马上就问，那先知讲对吗？那先知感动对吗？最后还是问，神是信实的神吗？我从来没有说我懂得任何事情，我从来没有，我说我跟他说， 就是为那个人祷告，最后说神啊，求你引他前面的路。如果那个人真的这个非常困难管理，因为我的这句话说，第一个神没有告诉我他马上会怎么样，第二个很告诉我一件事情，这个人学习的不是说问到底会死还是不会死，他要学习怎么走我的路。神啊，求你引领他前面的路。如果他继续活下去，活着十年，他天天还是埋怨，还是他过去再活着再三五天，他天天赞美，请问你要哪种人生？他可以活再活十年，但天天都埋怨，那个不对，那个不对，神啊，你也不对。还是他可以再活五天，再过十天，十年十天，他天天都感谢赞美，请问如果有个选择的话，你的选，你选择哪种人生？所以生命没有改变。那很多时候我知道，我绝对相信在座各位都在追求，我相信很多地方都在追求，其实生命改变的最后这个关头不是黑暗，不是耶利哥，不是，是里面这个人。这就是我们尼陀说一直讲这事情。以前我真不懂他讲什么，以前我们在福音派这个了解里面，我觉得他解经也不对，他觉得他讲的道理也不对，他讲了半天那干什么？现在发现他讲的真的，他同工很多，他甚至自己开个工厂，好像是卖药的吧，因为他想养同工，有很多人的方法来帮助。那我觉得他动机对的，等等都对，他自己来 support 他的 ministry， 有点像这个不保罗一样。不过最后，有时候听的一些的，他的所谓他没有埋怨。不过有时候听过一些跟他一起同工的晚辈，还不是因为他已经很大，听到他们跟着你说他吃很多的苦，他的苦从哪来？中间有很多是从他同工来。他可以说神啊，我为你，他甚至可以跟同工说，你看我为你，怎么知道你会对我这样？不过尼托生，他只尼托生就有，我觉得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叫你头上，我还在选，真不用。他从来没有讲究什么吃亏啦、受不了啦、打败啦、抓狂啦，没这种事。他只说我的生命有没有在基督里。属灵人，主的工人的性格，去读看看，可能读一遍你还不懂。起码我这么笨的人，我需要读十遍才懂得他讲什么。因为我要读的时候，不是说读完他是怎么一个伟大的属灵人，他这样的伟大，如果我认为的话，怎么可以发生在我这个不伟大人身上？哦，好多操练，好多操练，真很感谢主。有点怪了，现在我可能我这个人有点怪，不过感谢主。我希望没有得罪人、冒犯人，但我不需要去讨人喜悦。我相信，我活在神中，神会负我的责任。人生就是真的很，我不能够奇怪，人真的很复杂。OK， 讲了这么多，我们来读一下第十节到第十五节，我们起来读。
你要赶紧的到我这里来。
第九节开始，对对对。
你要赶紧的到我这里来，因为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往铁萨罗尼迦去了，格勒士往加拉埃去，提多往达马太去，独有路加在我这里。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处。我已经打发推基古往以弗所去，我在特罗亚留于加布的那件外衣，你来的时候可以带来。那些书也要带来，更要紧的是那些皮卷。铜匠亚历山大多多的害我，主必照他所行的报应他。你也要防备他，因为他极力抵挡了我们的话。
我出，好，就我们就读到这里啊，读到十五。整本书，但是提摩太前后书写给提摩太， 在我们看了这么多提摩太前书跟后书到现在，我们就发现保罗对提摩太正是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关系。在这个关系上，我们看见保罗对提摩太的期待，对提摩太的关心，对提摩太的这个包括他的服事工作有没有果效。大概提摩太在保罗的心中，我相信占很从人角度是一个很大的部分。没有错，提摩太应该是带他决志的。有人说在第一次保罗的这个旅程的宣教旅程的时候，再从使徒行传来看，那从那时开始呢，可能提摩太他从小就受到母亲跟祖母的影响，对于他们是犹太教没有错了，不过母亲跟这个他的外祖母就把他带到这个基督教或者基督的信仰里面，认识基督就是弥赛亚。然后呢，保罗经过的时候，他就决志接受。后来呢，保罗就带他成为他的学生徒弟，后来又成为他的所谓的属灵的孩子，现在又成为他属灵的教棒人。这是我们从第一章到第一个前书跟后书到现在了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第一个想到的就这个人，在任何环境当中你想到就这个人。要再从同工的角度来讲，因为他不仅是一个同工的关系，也不是说我带你信主关系，甚至也不是说工作我要交给你有没有完成关系，里面有很深的那个的所谓的生活上的相交，生命上的相交。他也知道提摩太软弱，他身体可能不是很好，包括他这时候年纪轻，其实从个角也不年轻的，所以有人说不是因为他年纪轻，因为他天生是这样，他是一个比较不愿意所谓的面对困难，不喜欢见到 confrontation 的，所以现在很讲究界限，你们听过这个话，画个界限，界限到你就要跟人家去对上，这是西方的想法，是不是这样说啊？这个所以重的东西讲什么，你要小心，合乎圣经的合乎圣经，界限是什么？不说你超过这边，我要跟你对上。西方很讲的就是这个叫 confrontation。孩子到这你不行，我要跟你，你跟你的老板，那是否是这样吗？一定要从属灵的角度来去 balance 这个。面对冲突，避免不要去冲突，那是错的，因为我们一生都在冲突。如果用人的方式来讲，这个叫 politics， 这个叫政治。政治的定义是两个人以上怎么相处就叫政治，两个人以上怎么相处就做同样的事情，生活在一起不要吵不要的，能够一起合作，这叫政治。政治是会变来变去，政治人越多就越复杂。 OK， 我不是要谈这个东西。所以人与人相处为什么要政治？从人家讲就要相，当然从我们现在讲就这个要 EQ 高啦等等这些东西，与人相处之道啦，这是从社会学来讲要什么？中间还有一个叫做画个界限，没有错，神也跟我们画界限，你不可以吃这个，你可以吃这个。但是在画这个界限的目的是干嘛？昨天我才跟一个同工在谈，我今天当一个的所谓的领袖软弱跌倒以后，你要说所谓的 discipline 他，你要说所谓的要这个叫做这个门训他，或者讲白一点叫处罚的。什么叫 discipline？ 如果 discipline 是说他错了就应该负他的错，对，但完以后就解决了吗？读到这个加太书第六章，当我们面对一个软弱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面对，你不能够再软弱讲。保罗说哥林多前说那个人怎么可以跟他的继母发生这种关系，连外邦人都不会做这种事情，你怎么可以让他这样子？所以一定要对。但完以后如果这人悔改了，如果真的所谓的这个，其实先不说他如果不如，你的目的是干什么？定他罪把他赶走，还是你最后把他挽回过来？所以加太书讲叫挽回，用这个词好像骨头折断了，你怎么把骨头接起来？不是羞辱他，不是把他弃绝他，哇，不希望他在我们教会，因为一提到我们教会多丢脸，这个人出这种事情。这是题外话了，但是这边要讲到一件事情，我们每个人都有软弱， 保罗知道提摩太软弱，他可能在这个事情上他是胆怯，他不喜欢 confront， 他不喜欢面对一些的事情，对不对？但问题在这里，今天很多人他就是很喜欢跟人家对上，他没有想到那个后果，他没有想到就是你赢了以后，那对方呢就死定了，或者倒过来，对你赢不了对方的时候，你这样 confront 下去，那条线有没有那个人还没有被伤害，你先自己被伤害，不容易。所以你需要知道那条线是什么，你需要知道神的灵在里面，什么叫温柔，什么叫谦卑，什么叫节制。所以这个用爱心说成真，我们讲了几百次了，爱心说成真，以弗所书说，再说爱心说诚实话，诚实话，话这个字在原来文字是没有，因为那个跟话讲话一点关系都没有，翻得正确，用爱心把真理活出来，爱心说诚实话，用爱心把诚实把真理活出来。我不这样说吗？最好的翻译，英文也不会这样翻，英文还是把 speaking 放在里面， speaking truth in love，但在原来文字连 speaking 这个字都没有，所以有一个解经要翻的最好是怎么翻，叫 truthing and love， 活出你的真理，在爱里面活出你的真理。像这个使徒这个哥林多前书讲到恩赐，在什么时候用恩赐最好？爱里面用恩赐，十二十四讲恩赐，中间夹个第十三章叫做爱。坦白说，保罗说，如果你不知道什么叫爱，不要用恩赐。我要说实在，这是一个品。但是呢，不管怎么样，保罗知道他的属灵的孩子，他的教棒长处在哪，这时候还不够成熟的。如果说用短处的，他一直培养他。所以你听到他讲的，提醒他很多的东西。从某角度来讲，用现在的话，如果选领袖的这个资格有十样的话，不见得提摩太可以选成领袖的，甚至他只能够说领袖，他可以做一个领袖，但绝对不是领袖的领袖，绝对不是教棒人，因为他还不足。把保罗定义培养他成为教棒人，甚至知道保罗对提摩太，所以这边马上说你要赶紧到我这里来，这个字赶紧是这个字的重点，不是来不来的问题。那当时最简单的最第一个，就保罗知道他性命不知道什么时候，而且不要忘记这时候提摩太在以弗所，以弗所到罗马好远一段路，如果而且赶紧，因为冬天就要来了，如果再不赶紧来，冬天那个港口都不开的，所以搞不好如果他来到的时候是可能是半年一年以后了，如果他不赶紧的话，可能那时候可能保罗命都已经不在。所以你要了解为什么这样，中间很多的原因，不有一件事情他最不能够放下，最忘记，如果他万一走以前，他总要看看他的属灵的孩子，他的接棒人。我们不英文，我们的英文牧区不有两三年前我们就出去成立一个分堂，他们叫做盼望还是什么 hope， 但是他也不叫盼望，不知道叫什么。我记得他等于搬出去，第一个他要我来讲，去他那个开堂讲道，他们说我会翻译，你讲就好，因为他里面不全都讲英文，而且蛮多是因为有些长辈跟着去，所以还是要讲中文。就是他讲好几次，牧师我谢谢你，因为他出去的时候我真是成全他出去，我不是拉拉扯扯，我真的很欣赏这个传道，我真的很欣赏，人就说你这么欣赏把他留住啊，不要给他出去啊。我跟他看法不一样，我欣赏，我要他有更大的机会，更大的空间。他一直说，所以他说谢谢，因为他出去的时候大概在我们教会开分堂大概没有一个像这样开法， 一出去就差不多400人，一出去，在出去前的一年，我们就把出去人他们的奉献做一个划分，以后出去了这些奉献跟着他们出去。所以他真的很好，我们是因为他要感谢我才讲，我跟他并不是熟到那个程度，不过真的很欣赏他。因为他跟我讲话的时候，他没有拉扎扯，没有装什么扯。他甚至跟我讲，他说我们要出去，他说我回台湾就是神告诉我回来，要他做这样一个事工。这个事工灵粮堂这个环境不太容易发展，因为我们中央不管怎么有一个很大的架构在这里，有很大一个体制在这边。他想做一些事情，我们需要认真架构。他不是反对我们灵粮堂，他甚至说因为灵粮堂，他回到台湾，他不知道去哪里，是他去过几个地方，不是不知道，也人也找他去，不过来到灵粮堂，他就觉得应该留在灵粮堂，所以在今年牧区一段时间，他很受光光啊、训政他们的帮助，在整个气氛里面，他是刚从加拿大回来，我他说他发现在这他的负担，我说没问题啊。我们就，但是我需要安排，我需要帮他处理。如果有人有不同的看法的时候，不过回来我就想，这搞一年多，不是啊，一年多前他就有这个想法，一年我弄清楚以后，跟训政谈了好几次以后，也跟他谈了以后，就说 OK， 我支持你，支持你，直到他出去，差不多一年的时间。我做事不会随便一个，哎呀，你去就去，我们做一个安排，你出去站得住吗？你注意有这个资源够吗？我就帮他做一些设计等等这些东西。出去的时候带多少人等等，一说甚至带的不是他定多少人，他都会调查谁愿意跟他出去，这就出去，我一个也没留，一个也没有，我不要说留在那边只是心还在想去，也不是说不想去的，也把他赶走，我不知道怎么说。哦呀，所以那天跟我讲就，我说没问题，我来讲的。这我谢我的，我就真的这样讲 ，Peter， 不要谢谢我，因为这是神的带。但是你一定要做一些事情，你一定要把它做起来，一定要把它做起来。我们是花点功夫，从我的角度，我花费了蛮多的心力。因为你觉得他这样做每个人都同意吗？一出去一团人出去，甚至以为我们说闹得不愉快出去，我说一点没有，我们是要成全他，现在这已经一点问题没有，因为他现在发展到快800人了，他现在要建堂，我还记得他讲句话，我非常非常满足他 Pastor， 我可以 promise you I will never fail you，我不会让你觉得失望，我不会失败而让你失望。第一个，我从来没有听过有人告诉我讲，有时候给一个同工一个机会，他觉得我给他不够，或者做了半天以后他这个不行那个不行那个不好啊，不过人就人，所以你不要去计较，你计较你就很受不了，不神偶尔给你这么一个人，你就觉得值得值得。其实我以前有一个弟兄，他在美国，他跟着我回来，你问我妻子出去的时候他一定抓着要抓抢我的包包，呵呵，真的，我觉得很优秀，我觉得很优秀，不很可惜，他的家庭有些问题，他现在人在哪里不晓得，不过那时候我真认为，因为神也给我看到异象，我觉得看意象是一件事情，但这个人有没有走到神的意象那是另外一件，神允许以色列进到迦南地，你进得去是一件事情，进不去是另外一件事情，这我也不会去啊，什么神啊，你给我看见都不对，这不是神给不给我，神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成人，不有人还是要成人，这是你的选择。我讲的这个讲到提摩太，用这个只讲一个字，这些经文主要是用到这个字，就是赶紧，因为这时候他最需要， 不过在赶紧当中，如果读完圣经，还有几样事情交代他的，他要把马可带来。等一下我们再读读马可。马可是保罗第一次旅程跟巴拉巴一起走，继续出去。后来回去以后，第二次的时候，保罗跟巴拉说：“我不要带马可。”所以两个人闹得不愉快，就保罗跟巴拉巴分开了。马可，碰到我们再讲。那第三个事情是什么？把我的那个外套带来，因为保罗没有想到他会罗马待这么久，可能去的时候是夏天，现在已经进到冬天，甚至在所谓的一个人孤单的时候，年纪又大，他真的很冷，他就想到那个外衣。这有两个想法，保罗在那边买个外衣不就行了，给我想一想，保罗他的生活非常的简单，甚至说那件的外衣，他还想到那件外衣，他没想到啊，算了，在罗马就，那经过这个所谓的把那个外衣带过来，还有把一些的在特罗亚，就是大家都留在加布的那件外衣带来，你来时候可以带来，还有把一些书也要带来，更要紧的是那些疲倦。一个是书，一个别，基本上解经家大概都会说，书大概就是旧约。那疲倦呢，前面是写在纸上面，就像那个旧约写在纸上，像主要是进到会堂，这个管会啊，就把一个书一卷出来，就是用卷起来，就纸卷的，就卷起来一卷，或者这样的两边卷到中间，或者转过头来，然后这样把它拉开的，这是纸做的。那基本上都是用来记载旧约的这些经文。那这个疲倦简一下就很难，因为这确实用皮做的，当然从资料来讲，皮是比较耐用比较久的。 OK， 有人这样的说，很可能就是保罗所做的笔记，但不见得，因为这个没有哪一个地方就，所以讲圣经的时候你要讲一个叫圣经的内证，一个叫外证。什么叫外证呢？外证最早从圣经里面，保罗说以弗所，你读内证，什么知道他是写给以弗所？因为他去过以弗，因为使徒行传告诉他以弗所待过，所以内证以使徒行传证明保罗是去过以弗所，那个叫做内证。外证是什么？外证是包括一些的所谓的这个所谓的经典呢，包括了一些的这个，其实这个我也不是搞语文的，不，这是我所了解的。其实内证这个也不见分得这么开的。内证呢，比如说还讲到刚讲到的时候，讲《使徒行传》，讲保罗是去过以弗所，去过哥林多，因为《使徒行传》说的。OK， 所以证明保罗没有乱讲。那另外一个是什么？当我们讲到这句话是否是保罗写的话？因为保罗讲了一句话，在提摩太前书讲过，也在提多书讲过，所以你就知道是同一个人才会讲同样的话，所以这个都叫内证。从语文的角度，从这个背景呢，那外证是什么？你还是回过头来，书卷以外的，提摩太前书、后书以外，可能也包括使徒行传，也包括其他的文，这个文献。罗马所记载的和犹太所记载的啊等等，当然从研究学问精准来讲，这两个叫做内证，一个叫外证。那这个有时候对我来讲，我也分不出什么叫内证外，其实是除了你怎么知道是保罗写的，你怎么知道保罗讲，因为别的圣经有记载同样事情。 OK， 回到这个地方来，所以呢，原来保罗到临终的时候，他知道他对神的话语他没有放弃，他不知道还可以活多久。另外一个，他对于从神里面的领受，如果万一照一些简章是他的读经的心得，或是一些的所谓的启示的话，这写在疲倦上面。换句话说，他一生到最末了还是渴慕神。这句话是我要 made point， 他渴慕神的什么东西医治他、拯救他、困难解决，就像我们今天说神来医治我，怎么样？这样生计做好没有？ 他只是渴慕，可是渴慕是一件什么？神的话。他只渴慕神的话。你真的读保罗，你不能不服气啊！你身子已经不明了，就你还活多久搞不清楚。好不容易把提摩太找来，其实你赶快讲怎么坐船的直飞，呵呵，不要再兜个圈还去别的地方，然后就把你的衣服找来啊，没有错，衣服找来你们那买一件不就好了吗？难道罗马没有的弟兄姊妹可以帮你买件衣服吗？很可能买带件衣服还不是最重要，要显示你把那个这边说疲倦还有所谓的那个那些书都把它带来。这座我希望不要变成，我听过我也想过，当一个传道他走的时候，他说他在那个棺木里面他摆两样东西，一个就十字架，一个就圣经。不过那时候是埋葬，那时候他还不这读一些传记了，这个传道的传记，他要就十字架，因为十字架是他的记号，他要是神的话。那现在如果都比较火葬了什么东西，摆个十字架摆个圣经好用吗？甚至你可以 argue 这东西你真要摆一个东西在里面吗？我不晓得。不过但是我还是蛮欣赏这个传道人他的心智，他走的时候如果有人要打开，不是里面黄金什么什么陪葬有什么的，人一打开看，原来这个人身上有个十字架的记号，他一生是走在神的旨意的里面。你要不要这样做那是另外一件事情，不过我觉得这个传道这样的性质其实让我蛮佩服的。有一天你的 legacy 你走的时候或者离开这个环境到别的地方去，你要这个教会弟兄们回想之后，这个人他留下什么？这个人是走主的道路的人，这个人是以主的话为他人生原则的人。OK， 我们就每个人都这样的说，但是当初这个人是走主的道的人，那马上就说他是被骂不还口，被打不还手，他忍受这个忍受都是为人的罪，为神的旨意成就，不是为他自己做错任何事，这叫十字架的记号。什么叫走主的路？再说因为马上就讲到这个，因为这个人他走的路就是说神的原则，神喜欢他一定去做，神不喜欢他一定不去碰。他人生不是自己在想我要什么不要什么，我的成就我的这个所谓的我的目标都在神手中。我要讲在这里离开这个提摩太两个东西在这上，我认为这是保罗要留给提摩太，一个就是十字架的记号，一个就是神的话。有一天你我离开，或者你我还没有给孩子看到这个，我爸爸是一个为主被十字架的人，他不会埋怨我爸爸人他这么好怎么人家对他这样子，他会明白一件事情，照常人来讲爸爸这么好为什么人家对他这样子，他会生气他会气家人，我教会对我爸这样，我不要我教会，这种教会怎么好？我碰到有这样的牧师的孩子啊，为什么呀？你看我爸为这个教会啊，甚至把我们都放在一边，都放在没带我们去干嘛，都没有，都是为教会。你看晚年的时候，我爸教会对我爸教会什么好？他连信仰都放弃掉。这爸爸很好，这个爸爸很爱教会，这个爸真的从年轻把生命都放在这讲。但是没有让孩子看到什么叫做十字架的路。你看我爸爸的另外一个牧师朋友，你看他多么穿的这么光鲜亮丽，吃的这么好，然后讲的时候开车怎么样，我去过他房子怎么样，这个没有叫做你有这个享受，没有叫错，也不是犯罪，也不是偷的，也不是骗的， 不过我要说的，不论哪种方式，你没有留下一个叫做十字架的记号。这个不是讲讲，这个是真的。一碰到什么就发飙，这个怎么会有十字架的记号？一发的时候就埋怨，我不比他差，我比他是这个花的功夫比他少啊，为什么他得着，为什么我没有？为什么人家称赞他都没称赞我？为什么人家都肯定他没有肯定我？这叫什么十字架？那另外一个什么？我觉得那十字架记号是因为你已经经过主的救赎，这是六月。但你一生怎么走到？又回到第二，因为你一生走在主的道路的里面，真理的里面。我认为十字架的记号，既然已经走过了，这是你的见证。但你另外一个道路是你的成长一个很重要的过程，当然也会带出见证来。我不是说不会，所以当人家问，当然孩子问你爸爸为什么要这样，因为我说因为主耶稣是这样，爸爸为什么要这样，因为主的教训，主耶稣的教训这样，因为主不仅教训我们这样，他就是这样，我们要饶恕，因为主在十字架他讲一句话就真理啊，父啊，请你求你饶恕他，因为他们所做的不知道。我觉得保罗在提摩太，我认为保罗希望这两个事情发生在提摩太身上，一个叫做十字架的记号，一个他一生不仅是走在神道呢，他一生就把神的道活出来。如果道就是主耶稣的话，不是如果，真的主的道就耶稣，他就有的道神通大就是一说他一生只做些是把主耶稣活出来。那我相信这是保罗要留给提摩太。 OK， 我们今天就请到这里哈，后面我们再看看其他几个人，我觉得有点思想上也蛮有意思。 OK， 我们起来为神给我们的学习来祷告。我们还是说求神来光照我们的生命，对付我们的生命，也求圣灵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已经蒙恩得救，主的宝血已经洗我们的罪，我们不要怀疑。但是我们在整个过程，我们需要被炼净，需要被圣灵火来炼净，因为里面还有很多杂质，还有很多属于肉体，还有很多属于人认为好的想法，但人认为好想法不见得是神的想法。所以这些我们都在这个面前要对着操练。那我们要为这个周末的聚会祷告，感谢主啊！上个主日是谢院长带我们那个布道主日，那这个来的礼拜是林德安牧师来带我们这个布道主日。那我们希望趁着这两个主日，让这个看到这不仅很多人信主，我们刚才弟兄姊妹对于传福音这个心智不因为很多的环境的改变而觉得不太重要，是很重要一件事情。当然教会不是只是布道一件事情，教会还有很多事情，怎么被装备造就，弟兄姊妹生命成熟，到最后生命成熟怎么成为这个社会影响力，这是一个很长条路。不然还是说如果没有人信主，我们底下装备啊等等就所以每样都要连接在一起。所以求神的，我们看到这几次不能在不这个我们叫总部啦，我们叫福音中心，我们看到弟兄姊妹都动起来，传道都动起来，我为这要感谢主。我们为这来祷告。还有这个周末这几天好像就是我们的青年部就在南部办的这个青年呐喊什么东西的这个因为教会太多活动，我只听到两个字呐，我也不知道他们喊什么不求什么恩待，希望喊完以后南部的这些青少年都起来都为主来呐喊也很好。 OK求神恩待，在每个聚会都有神的同在，保守这个周末的出去。我们看同神的祷告。我们的主，我们在这向感谢赞美全体恩待我们教授中在这周末所有的工作所有的服侍，愿神都亲自带领，主啊，所有的聚会愿神都加上你们，有你的同在，这样的祝福让布道会教授中主啊，全不仅吸引人布道陪他们，也让他们对你的话语，对你的呼召，对你的福音有所回应，然后来归向给你。主啊，主啊，我要把这句天父，我们在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主啊，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主， 主，我们真知道一切好处都不在你以外，在这样恩典当中，我们更知道你给我们的托付，你给我们的差遣，你给我们的责任，主啊，也让我们行事为人能够与所蒙召的恩相称，让我们能够走在新的当中来荣耀你的名。保守我们今天余下时间，叫我们所做的都在你的心的里面，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